迟早都要来到关键的地方。每一个关键有两个因素在里面，第一个因素是危机，第二个因素是转机。当我们面对关键的时候，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的危机能够变成转机，使我们的灵性有进步，使我们更认识父神的心意，更有追求，更蒙福，也能够更做赐福的器皿。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我在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的罪污，我在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求神是我们这几天每一次的聚会里面都是在呼出在吸入，但是我要请问大家，是呼出在先还是吸入在先呢？你的呼吸是如何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只有吸入没有呼出？你永远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你也没有见过一个只有呼出没有吸入的人。吸入然后呼出，再吸入再呼出，这就维持生命。我们的生命的维持很简单哦，吸入呼出，吸入呼出。我们回答问题，先呼出还是先吸入？我相信这个回答也很简单，一定是先吸入，没有吸入你呼出什么？我们先从神领受他所有的丰富，然后很自然的我们的愁苦我们的罪污都呼出来了。有的人呢把它颠倒过来，我要先把自己弄好我才追求，我要先如何如何我才如何如何。神的作为不是那样，神就是要我们按照原本的样式 just as I am 来到神的面前，吸入吸入，灵受灵受，灵受的时候很自然我们所有的愁苦罪污都呼出去了。神的作为样样都是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做成什么以后才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乃是先领受，然后自然神的恩典就排斥出去一切不合乎他旨意的事。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吸入，也按照圣灵的光照有所呼出。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圣经历史里面第七第八个关键。第七个关键是权利与义务，或者说责任的关键。我们在以斯帖身上看见这个关键里面一个美好的表现。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全族被屠杀的危险，哈曼有阴谋，他计划要把整个波斯帝国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铲除。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以色列人就毫无前途了，就从历史里面失踪了。但是感谢天父，在这样的一个紧要的关头里面，神自己显出他恩典的作为，同时他也找到了合乎他用的器皿。神的恩典加上合用的器皿合在一起，就完成神的计划。神自己能做任何的事，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实现很奇妙的恩典。在他的计划里面，他要用他所救赎的人，他的儿女们做他的器皿，与他同工，来完成他最好的计划。这是恩典，我们不配接受这个恩典，我们不配与神同工，我们算什么？ 怎么能够谈得上与神同工呢？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怜悯我们，爱我们，高抬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同工，他和我们一起来完成他的奇妙的计划。以斯帖原来有踌躇，他没有节制，在那样的一个摇摆不定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帮助了他，摩迪盖，这是个很宝贵的帮助，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求神让我们会听他所预备要帮助我们的人的声音。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属灵的同伴、属灵的导师、属灵的良友，主透过这些人要指示我们、纠正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存一个谦卑的心、倒空的心，一个追求等候的态度，给神机会，透过他所预备的人，借助他所预备的环境，使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当以斯帖听见摩迪盖的劝告的时候，他看见了正道，他接受了这个劝告，他毅然决然走在这条路上，结果神用了他成就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摩迪盖怎么样提醒他？摩迪盖的提醒有一个基本的重点，这个重点永远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这个重点就是说，以斯帖，你得了王侯的位分，这是恩典，但是你焉知你今天得了这样的恩典，不是为这个时刻的大的需要呢？你蒙了恩典，不要忘记你有一个重大的责任。以斯帖，你在恩典之中要担起你的责任。基督徒，你们站在蒙恩的地位上，永远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责任。主向每一个属他的人都发出这一个呼声，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在恩典中有没有看见责任，肯不肯尽责任，这是个关键。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关键上失败了，只要恩典不要责任，因此他们过了一个失败的生活，没有了解神的心意，没有与神同工。一个没有看见责任所在的人，永远不可能与神同工。神用我们的第一步，让我们体会恩典，有个报恩的心，知恩、感恩、报恩。然后我们看见责任的所在，毅然决然用报恩的心担起责任，这样我们就被神所用，与神同工。有一次在香港，我到一个书店去，我在那儿翻书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到印度去的宣教士讲的几句话，在我心里留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这样说，人类有七个死罪，最大的罪，最严重的罪，他把它叫做死罪， Seven deadly sins。 第一，War without justice， 战争而没有正义。第二，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政治而没有原则。第三，教育而没有品格， Education without character。 第四，商业而没有道德， Business without ethics。 第五，婚姻而没有贞操，Marriage without chastity。 第六，敬拜而没有奉献，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最后一样，他说 Privilege without responsibility， 权力没有责任。这是个死罪。今天我们是在恩典中，我们无论如何 不要落在这个严重的错误里面，忘记了我们的责任。神200年来恩待了美国，美国在恩典之中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担起了他的责任，传福音。传福音的大本营基地是在美国，美国所差遣出去的宣教士是世界各国里面居首位的。美国的众教会在广传福音的大运动里面所付的代价，所付的人力也是居首位的，恩典蒙的最多，责任也尽的最多。这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相信神今天仍然恩待美国，原因之一就在这里。美国的教会过去的200多年里面，蒙恩之余担起了责任，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要继续的施恩。一个不辜负恩典的人一定继续蒙更多的恩典，不辜负恩典就是蒙恩的条件，求神给我们这个条件。在北美洲的华人基督徒呢，也是站在一个特别蒙恩的地位上，愿神在今后的日子更多的使用蒙恩特别多的北美洲的华人基督徒，使你们成为赐福的器皿，在神的手中使世界许多其他的地区的人借着你们得到救恩，得救救人， saved to save， 这是神的计划。每一个得救恩的人要做救恩的工作，这样就得到平衡，恩典和责任配合起来，多么美好。我们看一看以斯帖在成全神的计划之一这件事上有几个要点，我们一同思想来领受其中属灵的信息。首先我们看见神的预备，在任何的关头里面，每一次的关头里面，我们都看见神自己恩典的作为，这是基础。如果没有神恩典的作为，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神有他的预备，以斯帖记2:17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安排之下，亚哈随罗王选中以斯帖，他做了一个蒙宠爱的王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神做了这个准备。我们在6:1-3看见，有一天不早不迟，亚哈随罗王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没有想别的事，他就想到要人来把历史的记录读给他听。当然在这个思念以前，一定神为他预备了引线，使他想到这件事。当他读历史的记录的时候，就想到摩迪改曾经救了他的命，他就问有没有赏赐过摩迪改这一个救命的恩人，他对他做了什么呢？有没有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呢？查一查，没有。他就起了心意要报答他，多么奇妙的预备。如果没有这一件事发生，以色列人要被屠杀，被完全的灭种，不迟不早。神安排的何等的恰当，就完成了他的计划。第二点，我们看见以斯帖在与神同工的时候，他不是凭血气之勇，他不是说我死就死吧，就单单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态度就完了，不是的。他不是凭自己的勇气，他先做了一个最好的准备。4:16 的上半节告诉我们，以斯帖对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要禁食3天3夜为我祷告，我 和我在一起的人也要照样做，3天3夜不吃不喝，禁食祷告，仰望神，求神亲自的施恩拯救。他没有凭血气，乃是依靠神，他的指望在于神，他依靠那行奇事的神，是无变为有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我们单单凭勇气做不成什么，单单凭个强的心智做不成属灵的工作，必须有工作的神，工作的主在那儿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指挥我们，成全我们，我们才能有任何的成就。到了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知道，不是我们自己成就的，乃是成全之神所成就的。神有一个名字在诗篇里面，就是成全诸事的神。我们的神是成全诸事的神，所以我们把一切的一切都凭着信心交托在他的手中。第三，我们看见以斯帖的坚强的奉献的把生命置于度外的心智，在4章16节的末了一句，他说，我死就死吧，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要救犹太人，那我就死就死吧。这是真正的信心。有一次我读到《使徒行传》12章记载雅各被杀，彼得下在监里，全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我心里有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和教训。我想到当雅各被杀之前，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为他祷告？一定有为他祷告，很迫切的祷告，很有信心的祷告，神啊，你能够救雅各，我们恳求你救雅各。但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雅各被杀的信息就传来了。受了这个打击以后，他们还祷告吗？当摩西跟着下在监牢里面，他们还祷告吗？如果他们没有真的信心，他们会说，算了，我们祷告过了，并不是没有祷告过，我们很恳切的祷告，也有信心祷告，但是雅各还是死了，我们的祷告等于没有祷告，算了，不要费事。他们没有那样想，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上。请注意，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不是为信心而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上。他们彼此劝慰，彼此提醒说，雅各死是神的旨意，是他做一个殉道士，戴上殉道士的冠冕，得到赏赐，得到荣耀。现在让我们继续为彼得祷告吧。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行了神迹，把彼得从监牢里面救出来。这是真正的信心。以斯帖的信心就是这样，仰望祷告，禁食祷告，3天不吃不喝的祷告，然后说，我死就死吧。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成了最强最强的属灵的武器。所以彼得说，受苦的心智是我们属灵的武器。哪一个基督徒有了这个武器，他一定打胜仗。不怕受苦的人，撒旦奈何他不得。撒旦用受苦的威吓打倒了很多的基督徒，只有有受苦心智的基督徒能够在撒旦的面前夸胜。撒旦奈何他不得，他能够完成神的计划旨意。好，我们现在来到第8个关键，重建圣殿， 造成以色列人忠心的关键。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生活，建立他们的国家生活，有了他们的忠心。这个忠心的时代是他们的黄金的时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这是个很重要的时期，很有意义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们如何的做，就决定了他们的前途。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关键关头。在这个关头里面有一件忠心的事迹，就是建造圣殿。圣殿没有建立起来以前，他们没有一个信仰生活的中心地，没有一个中心的标志来号召，来统一，来复兴。圣殿建立以后，他们有一个游行的精神生活的中心，灵性生活的中心，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圣殿的重建是绝对的需要，是不可缺少的一件重大的事。当时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圣殿，但是受了上面执政掌权者的压力，下令要他们停工。这一停就停了20年，很长的时间。这个停工记载在以斯拉记第4章末了一节，到了5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两个先知奉耶和华的差遣，向以色列人说勉励的话，传达神对以色列全国的信息，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他们两位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忠心的信息，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它的属灵的意义呢，用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所传的信息是当时以色列中心，也给我们亮光，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复兴应该走什么路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的注意集中在撒加利亚所传的信息上。感谢父神，撒加利亚当时向以色列人所传讲的信息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撒加利亚书。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头6章，第二部分是其余的各章。在第一部分里面有10个意象，这10个意象很清楚地传达耶和华透过先知撒加利亚要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这10个意象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忠心的指导。我们从其中也可以知道今天复兴教会的路线和属灵的措施。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10个意象很简单的看一看，把里面的基本的中心的属灵的意义提出来，我们来领受。请大家翻到旧约撒加利亚书第1个意象，第1章第8节，我夜间观看，看见什么意象呢？他看见了3种颜色的马，红马、黄马、白马。这些马在耶和华的使者的指挥之下遍地走来走去。第10节末了一句，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第11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简单来讲，这一个意象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说当时的时代的时局是在耶和华 的管理支配掌握之下。当时的时代的一切的一切是在神的手中，简单的一句话可以代表这一个意象的信息。当时以色列人很需要这一个信息，因为他们遭遇困苦，他们被掳，受尽凌辱苦难，现在回到本国又遇见拦阻，他们要做的做不成，上面的压力，周围的敌国的讥笑，这一切的一切让他们灰心，让他们丧胆，他们觉得耶和华已经不再坐在宝座上。现在信息传来，透过这个异象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当时整个的时代的一切的一切仍然在神的掌握之中，神的手，他的右手统治管理一切。第二个意象，我们看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角在圣经里面代表一种势力、能力，这四个角将犹大人、以色列人打散，把他们打倒，压制他们，这代表列国、敌国的权势。但是下面第三个意象，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是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这四个匠人要来打倒那四个脚，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被神交给外邦人，受他们的压制，以色列人受敌人的打击，但是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好让以色列人在打击之中学属灵的功课，让他们回转，让他们蒙福，让他们更认识耶和华，更为归向耶和华。当他们受过苦难以后，神的拯救就来到，成全他预定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大人所受的苦难不是白白的，不是突然的，其中有神的美意，有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四个匠人是神自己的能力，对付四个角，角有力量，匠人更有力量，列国有力量，神更有力量，可以胜过列国。整个的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神不成全他的计划。神的百姓受的一切的患难都有属灵的价值和意义，这一个真理在今天中国大陆给我们看得何等的清楚。不久以前有人回上海去，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消息，是我们难以相信的。他和上海的家庭的聚会的领袖们有交通，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在上海家庭的聚会有超过300处，聚会的总人数超过10万人，你信得下去吗？在共产党掌权以前，上海有200多间的教会，现在呢有300多处聚会的地方，总人数比从前更多。神的作为，神的百姓受的苦难没有落空，没有落空，神借着苦难完成他最好的旨意。昨天有一位弟兄在吃饭的时候说，现在在中国大陆信的信徒一定是真的信徒，因为他们是在患难中压力下仍然站得住，就表示他们有真，这是神的作为。神的百姓受的苦难， 没有落空，神借着苦难完成他最好的旨意。昨天有一位弟兄在吃饭的时候说，现在的中国大陆信的信徒一定是真的信徒，因为他们是在患难中压力下仍然站得住，就表示他们有真的信心。神能够成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回转。感谢神。第四个意象，请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我们再看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活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这一个人拿了准绳要去量耶路撒冷，看看有多宽多长，但是天使发了一个信息，说你要快快跑去告诉这个要量城的人，告诉他不要量。这里说你要跑去告诉他这件事，就表示很重要的信息。你快快去跑去告诉他说，量不得，不必量。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为什么没有城墙呢？因为人太多，城墙是限制，现在把限制出去，成为无限制的扩展，扩展，扩展，一个更大更大人更多的城市。这是神的意象的信息，神的城成为一个无限增长的城。如果说有界限的话，神说我要做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城墙就是活城，这个活代表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圣城里面。今天的教会没有边界，永远扩展，救恩的门敞开的，都是门，教会的城墙上都是门，所以打开以后没有城墙了，只有门，救恩门到处敞开。每一个教会应该把他的救恩的门大大的打开，传福音的门大大的打开，不应该有任何一间的教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任何的限制。神的心意就是毫无限制的传福音，做见证，使更多更多迷失的羊回来，进入基督的光明的国度里面，进到基督的爱眷里面。我们常常要说，好像主说的，我另外有羊，另外有羊，还没有进到羊圈里来，还在羊圈外面，我必须去，我必须去带他们来，都归一个牧人来牧羊的。主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也是同样的态度，不是以我们已经有的羊为满足，我另外有羊，我们另外有羊，是神预备好要拯救的，让我们打开我们教会的门，传福音的门完全无限制的张开，让人进来。当我读到诗篇的八十七篇的时候，在那里看见诗人这样说，在整个的锡安城，在圣城里面，耶和华最爱的就是锡安的城门。然后跟着讲下去，八十七篇跟着讲下去，说很多的人都生在耶路撒冷里面啊，古实人就是埃及人，就是非洲人，生在耶路撒冷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生在耶路撒冷，列国的人都生在耶路撒冷， 一个一个的做见证，说我生在耶路撒冷，我生在耶路撒冷。原来不是耶路撒冷的人，不是以色列人，是别的国家的人，是外邦人，但他们一个一个的做见证，说我生在耶路撒冷，我生在耶路撒冷，我生在耶路撒冷。那一个门是救恩的门，在整个的圣城里面，耶和华最爱的就是那一个门。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神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福音的门。我们的福音门是关起来了还是开放呢？在这里，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神的城，神的家，不可以有城墙，不可以有限制。如果有限制的话，就是神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爱的限制。神的荣耀无限，神的爱无限，爱的限制就是没有限制，神的荣耀的限制就是没有限制。这一个活的墙一直向外扩展，死的墙会限住，活的墙按照更多更多的人而继续扩展出去。这是神对今天教会的心意。如果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众会有众弟兄姊妹有传福音的心智观念，让他们知道这是教会的首要的任务，传福音。如果一个教会忽略了传福音，任何其他的侍奉都不能够代替。我们看第五个意象，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再看下面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就是约书亚，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业，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好的领袖约书亚大祭司得到神的洁净，污秽的衣服脱下来，穿上圣洁华美的衣服。神跟着对他说，约书亚，如果你自己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那么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就使你在我的百姓中间自由的来往，有权柄的来往，有功效的来往，结果子那样的来往。这是什么？就是领袖的复兴，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得到完全的成圣。今天教会重新建立，教会复兴的路线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另外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所有的领袖，所有神的仆人使女，要成为圣洁，合乎神用，把污秽的衣服出去，完全的出去，穿上圣洁的华美的衣服，然后神就用他，他就有属灵的资格来看守神的家，就是基督的教会，就能够看守神的院宇，就能够在神的百姓中间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建造来回的行走，好像主耶稣在登台行走一样。我们再看第六个意象，第四章，这个意象是意象里面的意象，是十个意象里面最重要的意象，也是在当中的意象，就是登台的意象。在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又看见领袖的重要。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意象里面， 撒加利亚看见两棵树在旁边，当中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和树之间有49条的管子，把树里面的油流过管子进到灯里面，就燃烧发光，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但是在树和管子之间还有一道联系，是什么？就是两根树的枝子。在这个意象里面，一个很明显的重点放在这两根枝子上。我们看第11节和12节，4章11、12，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你看这里讲话的时候好像啰啰嗦嗦，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好像啰嗦重复的讲？只有一个用意，就是着重，着重让撒加利亚绝对的注意，十分注意。我们知道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问题，把问题一发，问题就思想了，就变成主动的思想。没有问题是你讲你的，我听我的，我也听进来，有没有听进去，另外一个问题只要我望住你，你就不怪我了但是我眼睛望住你，我的心可能想别的很多的聪明的学生是这个样子，但是一发问题，他要回答问题的时候，即刻这个问题成了他的问题，他即刻参与在其中。所以教育永远离不开问答的方式。在这里神的使者就是这样，撒加利亚呢，你不知道吗？真的不知道吗？你想想看，你知道不知道？想过以后还是不知道，好，我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两个受膏者，一个是约书亚受膏的大祭司，一个是所罗巴伯受膏的政治的领袖。这两个领袖在耶和华的旁边，也在两棵树的旁边做枝子，橄榄树里面的橄榄油透过这两根枝子来供应灯台的需要。两个领袖何等的重要，神要用领袖。你看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记载在启示录第2章第3章，在那里主耶稣把信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不是写给七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乃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意思就是说，主的信息先给他的仆人使女，让他们接受明解明白，然后传递给他们所照顾的羊群。所以做主的仆人使女责任多么重大，如果自己没有接受，自己没有得着，自己没有领会，怎么能够传达？传达就是把灵受的传给别人，这叫传达。如果我们没有所得，无所得，我们就无所传。求神给我们常常的等候在神的施恩台前，来领受，来得着，来明白，来看见，来经历，然后把我们所得的传达给别人。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其中，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看第6节，我们常常说的，我们唱的，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之士说了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一个呼声，在这个意象里面，这一个明清楚的确定的重要的呼声，这是一个宣告，神的宣告，不但为当时的时代，也为所有的时代，不但为当时的需要，也为我们的需要。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是对圣灵的工作和能力的一个重点。今天如果我们要建立基督的教会，复兴基督的教会，我们永远不能够饶过，不可以饶过圣灵的工作和能力。我们必须着重，我们必须追求，我们必须得着。今天教会对圣灵的着重还是不够，有的很着重，但是产生了偏差。所以不是偏差就是不够，很可惜，这个情况很可惜。我们要把我们对圣灵的信心了解完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增加什么，不减少什么。只有当我们清楚看见我们对圣灵的看法是主的看法，是圣灵自己启示的看法，圣灵对圣灵的看法，那是最重要。而圣灵把圣灵的真理启示给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在主耶稣的话语教训里面，也在其他的使徒的书信里面，让我们知道有所遵循，不是按照我们的经验，不是按照人的理论，不是按照别人的思想，不是按照人的希望，不是按照人的爱好，不是按照人的兴趣，是按照神的话。如果一个主的仆人，如果一个主的儿女，对圣灵的认识和追求完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他就是走在一个稳妥的路上，不会不急，也不会过分，不会偏差，不偏左右，走在正路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这里还有信心，信心。你看其他的三个呼声在这一章里面都是与信心有关的。第七节，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大山的拦阻在信心的面前算的什么呢？在苏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神那个是大山变为平地，而且从这个山里面取材料建造圣殿，原来的拦阻成了建造圣殿的材料。第三次的呼声，那就是第七节下半节的呼声，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小字或殿或作石，恩惠恩惠归于这石。第四次的呼声，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小的开始，但是有大的成就，不要小看微小的开始。三次的呼声都是信心的呼声。如果今天我们要让教会复兴，重新建造灵宫，我们必须有信心，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我们在这里又看见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要点。在这里我们注意这块石头，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在这里是双关的意义。一方面是说从那个原来拦阻的大山取石头来建造圣殿，意思说神能够使拦阻变成帮助，神能够用仇敌来完成他的荣耀，这是第一个意思。还有第二个意思是预表的意思，这一块石头就是上面第三章第九节所说的那一块有七眼的石头。三章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的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业。这是救恩的磐石，赎罪的根据。这一块石头要除去全世界的罪业，在顷刻之间完成神的救恩。所以这是救恩的磐石，上面有七眼，这是活石。这块石头和四章所讲的石头，就是第七节讲的石头，是连串在一起的。所以第四章七节的石头是双关的意义，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教会的基础 是基督。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必须把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请大家注意这里的翻译的一点问题。第七节，这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你看那个殿旁边有几个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殿字，这是顶上，而这个顶的原文是头，放在头上，所以有的人把它翻作成为圣殿的头块石头，那也就是基础的意思，把这块活石当作圣殿的头块石头，圣殿的基础。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有七眼的石头所预表的。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好几次有主耶稣清楚的预表，这块石头是其中之一，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方礁石，是教会的头块石头，他是教会的活石，我们也像活石建立在基督这块活石上，和他有生命的联系。如果今天教会要复兴，必须重新把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石头上，和基督之间有生命的联系，除了基督以外别无根基，别无拯救，教会没有别的元首。我还有三分钟，现在来到第七个意象，五章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你们见过这么大的书卷吗？一轴是大概1尺半，20肘，那就是30英尺，长15英尺，宽。这个书卷在飞，到处飞。这个书卷是什么？神的话，神的审判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助他的话来审判他的百姓，来洁净以色列人。这个重点很明显，神的话。一有了神的话，神的话一宣告出来，一被接受，污秽罪恶与神的旨意相反的事物就被除去了。高举神的话，让神的话飞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中间，充满在教会里面。高举神的话，如果要复兴教会，只有高举神的话。大家都重视神的话，都渴慕神的话，都追求神的话，都接受神的话，必然复兴，没有第二个可能。下面第八第九可以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我们看见第五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凉气在空中飞，这个凉气就是代表罪人恶人要受的审判。有一个女人放在这个凉气里面，那一个凉气的口就用一块铅片封起来，这个凉气是封住口的凉气，里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代表什么？第八节天使说这是罪恶，罪恶在神的审判里面被封住。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淫妇来形容罪恶，你看在旧约里面是如此，在新约启示录里面也是如此。启示录17章用淫妇来代表与神为敌的一切的罪恶。这一个妇人跟着有来下面一个第九个意象，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有翅膀，翅膀里面有风，飞得很快，他们的翅膀很大，像鹮鸟的翅膀。他们把凉气抬起来，在空中飞翔，把它带到施拿的地方去，把它安置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凉气里面的淫妇自己的地方。施拿就是巴别塔的地方，巴别塔就是人见通天的他与神为敌的地方，高举自己与神为敌。这个施拿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 这就是他自己原本的地方。现在神把罪恶放在他的审判的量器里面，带回他原来的地方，让他在原来的地方受他应该有受的审判。罪恶在哪里发生，神就按照罪恶的性质来根本来审判他。就好像启示录第二章，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自称先知的妇人耶西别，他带领神的百姓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神基督耶稣基督就说，这一个淫妇要卧病在床，这是审判。为什么要他卧病在床？因为他犯的是淫乱的罪，他犯罪的地方是床上，他受审判的地方是床上。意思就是说，神按照每种罪恶他基本的性质来受他应得的审判。所以犹大吊死，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去，他受他应该受的审判。现在神把罪恶封在凉气里面，带到他原来的地方受他应该受的审判。这两个妇人把他带去，这两个妇人是谁？我相信一种的解释是很正确。旧约以色列人被形容为妇人，新约教会被形容为基督的心腹。两个妇人，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教会，神的工具，神的工具。这两个妇人第九节告诉我们，就做神的使者，把这个淫妇放在凉气里面封起来，带他到审判的地方。神借着他的百姓来审判与神为敌的一切的罪恶。第十，对不起，我过了时间。第十，第六章，在这里我很快就讲完了。在这里提到有两座铜山，铜铁的铜，两座铜山。在铜山第一个路口里面出来了这个四辆车套住四匹马到各地去。这一个意象的意思就是说，神在世上的政治的范围里面仍然坐在宝座上，他完成他的旨意。最后一句话，第八节，第八节，他又呼叫我说，看那往北方去的那架车，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个北方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这个解释在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北方之地是什么地？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七节，与巴比伦同在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从北方逃脱就是从巴比伦逃脱，巴比伦就是与神为敌的地方。在这里说在北方，神的心得到安慰，就是说与神为敌的这个国家成了神的工具，成了神的器皿，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第最后第十个意象也和头两个意象同样的基本的意思，整个的世界的历史，一切的势力都在神的管制支配之下。好，连在一起，合在一起，这十个意象有七个基本的信息，刚才我已经都说过了，我原来要重复一次更加清楚，但是时间不许可了，你们自己把它综合起来，在十个意象里面看见七个重点。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中心的七个信息，也是今天教会复兴的七个要点。我们低头祷告。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你建立你的教会，用你的生命来建立了教会，你要把你的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我们感谢你，有一天你要坐在宝座上，那得胜的人也与你一同坐在宝座上。主，今天我们凭着信心看见你的宝座，我们恳求你恩待你的众教会，复兴你的众教会，在你再来之前，使你的教会里面属你的人能够得着真正的准备，迎接你再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